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二次元节目，我是龙马，
我是老白。
哎，大家好，我是大巴。
啊，又是我们仨啊。今天我们讲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哎，今天我们聊的是《进阶巨人》，因为动画第三季吧，也是啊、正在热播，然后播到我们在聊的时候啊，已经播到一个动画的高潮，
哎、是播到刚播完第三季的第七集，
没错，
非常好看啊。嗯，对，尤其对我这种就是漫画弃了，没有往后看漫画的、就是这个剧情对我来说是新的，然后那个感觉会更好啊、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从《进阶巨人》的创作，还有他一些作者本身的故事，然后聊一聊《进阶巨人》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以及他为什么会在日本成为一个现象级作品。
对，而且就包括我像我个人这种就是不是特别了解很多漫画的人
啊，
很想知道这个进击巨人大多数火到底火到什么程度，其实不是很有概念，
是
比一些像火影什么的我们知道那种变成国民级的了。那么进击巨人这种就它本身怎么说，作品有点重口味嘛，对吧？
嗯，
就是说
有这个倾向、
特别主流我们说的所谓民工漫、就是大家全世界人都看这种我们就给起名叫民工漫这种漫画，其实就是传统来讲都是那种就是这个 PG 六恨不
对对全年龄向，
也不怎么死人，然后我也是那种很优雅的很美很就是美好的那种，
他会避讳死
那
种概念，
就是很血腥的地方。但是巨人就不是这种，而且算是这种就是比较重口味里能火到这种程度的比较少的作品之一，所以还很好奇说到底是什么个状况啊。所以请大巴请。
其实根据现在官网上面显示的信息呢，进阶巨人这个漫画的单行本啊已经累计发售到了7600万部。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可能有些朋友不太关注这个漫画销量啊、就是我们去看日本漫画的一个累计的发行部数排行，这个数字也是能排在前20这个位置左右的，
历史前20。
哎，对
哦，
有很多网站都会统计嘛，然后排行第一的我们就说一下是海贼王，对、就航海王，它是3亿6000万部，
哇，
对，
3亿6000万部。
然后排第二是柯南、然后它是2亿部，对，
都是妖精级别的，就是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我们再换一个方式来看嘛，因为这些作品都是相当于2000年之前就开始连载了，
是
我们从2000年之后以2000年做一个节点，我们来看进阶巨人能跟进阶巨人相比或者相提并论的有哪些作品呢？可能就是2001年开始连载的死神，哎，他卖了9000万部，对，然后银魂，哎，5000万部，可能稍微差那么一点，然后2001年开始连载的钢之炼金术师呢，他是7000万部，哎，有可能有4、5个作品吧，他是能跟那个在销量上能跟进击巨人相提并论的。但是我们仔细一看，进击巨人这个漫画它是2009年开始连载
的，
对，然后他怎么说呢，就是无论是连载时间还是连载卷数，这方面是不占优势的，跟那些2000年初开始的作品，
是是是。
而且在这个作品开始连载呢，它也是在一个很普通的漫画杂志上连载，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
哦，它不是那种主流的这个特别销量高的漫画那个杂志上，对吧？
对，它那个杂志是怎么讲呢？这里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
嗯，
2009年开始连载呢，进阶巨人是在一个叫别册少年 magazine 的一个创刊号上面连载的。
哦，
哎，新杂志。
对，这个创刊号上面也有很多漫画，我去看那个时候当时封面上是有那个久米田康治的这么一个作品，然后也有押见修造画的一个几个作品吧，但是我们在封面上也没看到有进阶巨人那个角色的人物出现在封面上。对，可能当时在创刊号上它也不是一个主推作品，
它不是个主打的一个。
对，然后这个漫画杂志呢怎么讲，在日本那边可能算3流4流吧，就不算是
3流4流还行。
讲真应该是这么一个水平嘛，因为它是2009年的一个新的漫画杂志。
哦，
我们去说那个可能现在我们大家很熟悉 Jump， 然后熟悉那个 Magazine， 然后还有一些周刊杂志。对，然后我们到2016年去看这个叫别册少年 Magazine 呢，它去在日本杂志或者漫画杂志上面一个销量，他还是排30多位，尽管他上面是有巨人这么一个很火的作品，对，
就是靠巨人撑着还排在30多位。
你可以说就是进阶巨人无论是 在连载的时间上还是他选择杂志上，他都是不太占优势的。
是
是
是
是
是，
对，他在小众里也不是一个被就是被拿来当标当了什么卖点的一个作品来宣传的。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现在来说这个事情就是有点不可思议了。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几个销量很火的作品嘛，它都是在 Jump 或者 Magazine 还有 Sunday 上面，经过一些编辑方面的精选，还有各种铺天盖地的一些广告宣传，还有一些大家一些口碑营销吧，可能是这么一种感觉。
对，
但进击巨人可以说一开始他就是靠自己，或者靠他自己的一个故事，还有靠他本身的一个那种很厉害的画风吧，吸引了很多读者。他的动画我们再说一下吧，因为现在动画也正在播嘛。
是，
然后他是那个漫画09年开始连载，然后动画第一季是2013年开始播出，然后第二季的动画呢是2017年开始，然后现在播出的是动画的第三季。这也是 West Studio 的一个全力制作了。
是，
然后也是感觉 IG 对这个作品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能看得出来这个所谓的预算在燃烧，这个动画的质量非常之高。
没错。然后我们也是说到了一下那个进击巨人这方面的销量，还有一个动画方面的情况嘛。动画方面的那个第一季的时候 BD 卖得很好，卖了8万多。对，也是当时卖了很火一个 BD， 但第二季的话就缩水了10倍，当时好像是卖了9000多卷吧，因为第一季实在卖太火了，8万多卷。对，这其中也有很多原因吧，但大家普遍的看法就是中间故事隔太久了，然后第二季也正好是铺垫故事
铺垫期。
对
对
对，然后我们下面就说一说这个创作方的故事吧。刚刚也是说了一下进击巨人这方面的一些销量还有动画方面的情况。
是是，
其实总来看嘛，进击巨人觉得是个很火的作品，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我们中国吧。虽然说进击巨人这几个字一度被各个网站设为是屏蔽词汇吧，但是大家还是有各种方法去把这个动画给搜出来。
而且这个作品有意思是，我是怎么知道它的？就是很早一出来，这个就是我看到它一个底下，它就是有一个简介嘛，说这是讲什么什么事儿。就是我对它这个题材就不是很感兴趣，就是什么架空的那种世界观，然后什么巨人、世人什么的，这个挺俗套的，没什么劲。当时我就没有第一时间去关注这个作品。然后是一个在这个咱们网络上传播的一类视频，就是这个外国人看进击的巨人，然后有很多反应，又哭啊，又大喊大叫、
表情之类的。
对，有很多把这个，因为第一季的时候这个很火嘛，就是很多外国人看这个的视频上，我说这老外怎么这么喜欢看，而且看完了还这么夸张。然后我就开始我也看两集，
三分眼七分投入。
对，然后就觉得说啊，确实这个动画确实是做得非常好，
有独到之处。
而且就是这个作品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它在海外，特别是在欧美，有非常高的人气，非常高的人气。对，
这个时候我们再说一下就他漫画是怎么创作的吧。我们之前聊那个《赌博默示录》的时候是说过嘛，福本升行他自己就说，他说靠一本漫画活下去的作品，靠一本漫画活下去的作者
很少，
那都是很难的。对，福本升行自己也有很多打工经历嘛。
对对对。
但是剑山创就是画这个进击巨人的作者
啊，
他就属于那种靠一本漫画就能活得很好的，
就这一个
天才性作者。
嗯，
但是怎么讲呢，他刚开始的时候啊也经历过一些挫折，也在网吧打过工。对，一开始剑山创拿着自己这个作品去各个那个漫画杂志去投稿嘛。对，他一开始也不是投的 magazine， 他一开始是投了 jump， 然后
也是主流，开始也是想主流来。
他一开始是很想的，
这一开始在那个往大户投嘛。
对，然后 jump 上他那个可能当时的编辑就看一下这个作品，他就说这个漫画啊，编辑就说啊，这个漫画是差点意思。不仅是因为漫画本身的问题，就是它这个类型啊也不是能在 Jump 上连载的一个漫画内容。
对，
就是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上都和 Jump 有很大区别。
其实你看那个就是巨人原作的第一卷，它其实轻慢的气息非常浓烈的。就
是
包括说是这种视觉上的冲击性啊，然后视觉效果的一些追求，包括一些分镜的设定，它确实和这种少年漫画的倾向不是特别符合，
不符合我们丈夫这个少年漫画的
友情努力胜利
不符价值观这个。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剑山创自己也是安慰自己嘛，他说我自己搞周刊连载每周更新也很难，我觉得现在搞月刊啊，这种月刊连载还是很舒服的，
就退而求其次嘛。
是，其实老一辈的漫画家搞月刊连载确实很辛苦，就基本上有些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漫画家，月刊连载啊、 和周刊连载是不一样的嘛，就周刊连载的话中间是不太停的，
嗯，
你就算是中间取个材大家也会惦记很久，
嗯，
周刊漫画就是不能断嘛，大家很期待下一话到底是讲什么，
是是是，
月刊的话能稍微有一点空间。然后剑山创呢就把这个漫画拿到了 magazine 的编辑部，当时 magazine 的内部呢对这个漫画的意见也比较尖锐，有的说有的人呢说这个漫画很有潜力，
嗯，
但里面也有人说你这巨人漫画画你妈那个，对，
又来了，
对。然后进阶巨人呢是一个叫他的担当编辑是叫一个那个川蛙生太郎的这么一个人，他就一眼相中了这个漫画，
哎，慧眼识珠算是，
觉得进阶巨人这个作品呢就很不一般，如果这个漫画的话出版的话，那肯定就是他自己心里估算嘛，他说100万份的话那应该是没问题的，
哦，这算很乐观了，真的很啊，就很不错了，
就觉得能够连载能够卖，
嗯嗯，
啊，
对，
能卖，嗯。
然后当时剑山创是什么情况呢？剑山创这个人，他是现在的话18年31、32岁吧，看上去是一个比较瘦小的一个小哥吧，
嗯。
然后他的爱好是，也爱看电影，也爱读书，爱听音乐，然后也看一些偶像，然后也喜欢看一些格斗竞技之类的。然后19岁的时候就有了一个自己构思嘛，构思了一个进击巨人的一个草稿，对。然后他自己也说小时候有点自卑，然后也看奥特曼，然后他画漫画的时候也会去看网络上的一些评论，哎，对。然后现在漫画连载的时候他也是去搜索，在网上去看一些评论，
嗯，
他说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说能猜到的故事路线就是那些观众们他说预言的路线，哎，那我就不画，
哦，
我就有一点，剑走偏锋，
啊，所以他的剧情才就是这么拧，就这么拧，就是他老得躲着人家哈，
就被你猜出来就不好了。
对，啊，
这一点也在《进击巨人》上面有所体现。
是，
对，然后在他个人博客上面嘛，也能看到很多电影或者是一些他最近的生活近况的一些感悟吧。
嗯，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爱好很多的80后，你知道吗？89年。
哦，
其实跟我们这一代，喜欢的东西其实很接近。
嗯，
然后他玩游戏呢，肯定也玩。他说自己去画《进击巨人》呢，也受一个游戏的影响，叫《MapLab》。如果是玩文字游戏比较喜欢的话，那对这个作品应该很了解了。
嗯，
就是 MUV 这个作品，
嗯，
就是非常热血的一个文字冒险游戏。
嗯，
对，
在本站有一篇文章来介绍他，然后。
哦，
然后给这个游戏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号称20年来 Galgame 最高之作。
说了半天 Galgame，
对
对
对,
对，是个文字冒险嘛。
对 对, 对，但是就是剑山创本人也就在各种场合就毫无避讳的承认，就是说，Marvel Love 最开始给了他非常多的一个启发，包括说故事情节和主线的一些安排都是根据就是游戏中得到启发来安排。对，
那我们刚刚说了一下进击巨人现在一个地位，然后说了一下。作者其实进击巨人到底故事讲什么呢，虽然大家很熟悉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大概的故事结构，就是一开始啊，就是类似人类的一个巨人怪兽突然出现，他们成群结队的啊袭击人类，人类为了活下去呢，就开始建造城墙啊，建了一个3个同心圆的城墙，然后构筑出来一个圆形的人类居住区啊，人类的活动范围被限制，但是也获得了短暂的和平。但是某一天呢，这个城墙被打破，啊，我们的故事就此开始。我们的主角大概有3位吧，主要就是主角艾伦，然后有一个叫三丽的姑娘，然后有一个是艾尔敏这么一个人。他们3个人呢，其实担当的故事里面的结构也其实很清晰了。艾伦就是主角嘛，负责
拖后腿，
负责推动剧情，
负责掉链子，
负责拖后腿，还行，
负责掉链子。
唐僧是吗？狂被抓。
对。
然后三丽，她是一个女生，也不太说话，但是很有个性，
对
啊，战斗能力非常强。她也是经常能够在动画里面打出啊很炫的动画画面的这么一个人，
负责装逼，负责这个毁天灭地
啊。然后艾尔敏主要是一个军师型角色。
负责出主意，
智囊。
他主要也是讲一个人类对抗巨人的故事嘛，然后也是围绕3个小年轻。随着故事进展呢，主角艾伦就获得了一个能够变身巨人的能力。
是，
但是不仅仅是艾伦嘛，还有各式各样的特殊巨人也纷纷登场了。
是，
然后为了夺回人类的一个领土，为了探索 巨人的秘密，然后我们故事就这样进展下去。
嗯，
其实漫画的话也是分了几个篇章嘛，
嗯、
像是第一动画第一季的话，就是很简单，就是人类对抗巨人，然后主角获得了一个巨人的能力。
嗯，
然后第二季呢就开始探索巨人的秘密，为什么能够变身巨人啊？巨人这个东西到底从何而来？然后到了第三季就开始一个解密的部分啊，巨人其实是。圈内就是岛内或者是一个人类居住区里面一个非常深的秘密，这关系到政府，也关系到他们王国一个啊存亡的关键。
嗯
啊，其实不仅仅是这一个岛内的小国了，也是世界里面啊整个世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然后随着漫画的推进，其实到漫画最新一话的话，不仅仅是巨人了，已经有新的国家出现，然后也不仅仅是人类和巨人之间的战斗，就不仅仅是人类对怪兽了，而是人类对人类，好几个大国啊，互相都牵扯进了一场战争，是这样一个感觉，
嗯、就是世界观突然跳跃式的扩大，
没错，其实我们现在再回一下动画吧，主角的话是其实是虽然他获得巨人能力，但其实是非常。啊，非常容易失败的这么一个感觉。
对，而且我也觉得这个作者他没有完全就是说非要这个反着这个粉丝和这个读者的来，
不是说那种强行为杠而杠、
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我觉得我身边包括我自己啊，就看过这个作品的人，大家都非常讨厌这个主角，对吧？
嗯、
非常非常讨厌。然后呢、
嗯，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作者就非常的贴心，让这个主角在第三季里基本就没有什么戏份了。就你刚才介绍这三个主角，如果是就看第三季的朋友，会觉得这个很不一样，因为第三季里他们仨好像戏份很少，都是演别人。
主角是个愣头青，对
对，
你这个读者心态也不可取。
我还很喜欢这个作者的，就是很采纳民意一样。
行，
嗯，
其实我们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就发现，虽然主人公三笠吧，或者还有那个
艾伦
，还有艾尔敏这三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特长，但是无论是运用自己的智慧，或者运用自己的特殊能力，但还是经常失败，获得的结果都不是什么好结果。
嗯，
像我们现在去回忆第一季嘛。他说把巨人暂时驱逐出去，那获得的代价是什么呢？也是他们自己的兵团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
是，
对，简单来说就是虽然说好像是胜利了啊，画面铺垫的也很像胜利了，音乐也响起来了，
是，
但是我们仔细一想这个胜利代价也太大了吧，
就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样的。
嗯，
对对对，
所以我们再说 Jump 嘛，从少年漫画的角度来看，你说努力胜利友情这个东西，你仔细一想好像怎么讲都不是表现的那么突出，努力了不一定能获得好的回报，胜利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嗯，
关于友情这一块，在进阶巨人这一块大家都很熟悉嘛，
塑料
几个真的是塑料友情，几个关键性的角色，大家一开始都认为是主角团里面一个大哥，或者是啊关系很好的那么几个人啊，都是啊就不说了，该走的走，
看起来越靠谱的越不靠谱，他就按照这个套路来的。嗯，
剑山创自己也说，他说自己是怎么创作这个东西呢？他说先是画好几个角色，然后把故事情节一铺，然后剧情的话，也有一个大概的设定，就他也在很多采访里都说嘛，就结局的话，我自己也是差不多铺垫好了，中间有一些小小的改动。其实我们现在去看里面一些角色，尤其是一个叫克里斯塔这么一个小姑娘，不知道大家还没印象，就是在动画第一季或者第二季里面都是一个有点可爱型的角色吧，就是一个金发小姑娘，但到第三季突然就发现她也背负了一个很沉重的使命，也是大家觉得非常
突然上位，
突然超展开这么一个感觉吧，
突然变主角。
关于克里斯塔这个角色，它的意义其实后面我们还可以说一下，它是其实是就剑山创本人这样一个创作观的体现。
其实剑山创自己是说，他开始为什么要画一个小姑娘呢？他就觉得应该安插一个可爱型的角色，让读者能够有一个切入点或者什么。但他越画就越觉得这个角色没内涵，画的没感觉。但随着自己故事的展开呢，就好像发现了这个角色能够插在某一个部分，让他成为一个决定故事走向的重要性角色。
对对对，
其实你
就上升成为关键这样。
其实不仅是克里斯塔吧，如果按照剑山创自己这么说的话，那其实除了主角，那很多配角都有这种感觉，你没发现吗？
我觉得主角也是这样。
嗯，
就是一开始好像有一个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发展预期，但在某一个时段就突然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嘛。另外有一个大家看这个作品有个感觉吧，就是 进阶巨人里面没有什么完美型的角色。
嗯，
对，
兵长嘛，
兵长，你没发现吗？兵长经常受伤，你知道吗？
兵长
你就是矮嘛，
身高是硬伤嘛。
啊，行，你说兵长是完美型角色的话，可能他就是完美，确实很完美。但是首先矮的话是个玩笑了，然后另外就是他经常受伤也不出场。有几场关键战斗他都说自己是腿受了伤没法出全力，
是
对。然后你再看其他新角色，比如说
可能因为太厉害了，就是必须得这个
限制，
像外挂一样得稍微限制一下。
对对对，这叫藏拙，
这就和足球小将一样，是吧？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你看过包青天吗？那展昭永远受伤，
哎，
展昭没有好的时候，他有好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人毁天灭地了，所以必须得受伤。嗯，
对对对，
你看艾伦他有特殊能力能变身，但他是个愣头青，有的时候也会突然就轻飘飘觉得有巨人能力了不起，但他其实碰到巨人的时候又基本上打不赢。像你像第一季基本上同等型的巨人对战的话，基本上都是被爆，
基本上输，
输到掉链子嘛，我跟你说。
对，会被打出屎来。对，
其实三笠的话其实还好，这个角色感觉也是，你说像展昭的话还真的有点像展昭。
他我觉得是为了弥补这个兵长要时常受伤的这个缺陷。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
因为你想兵长一受伤，有的时候你还强行这时候需要有这个机械降神的这个那个情况出现。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什么呢，打比如说连队冲锋，连长倒下了，那副连长上吧，那就是这样。
对。然后但是这时候你要硬把兵长再拿上来的，你刚才你不让他受伤了吗？
是是是是。
不合适，
对对对对，
就还需要一个这个。
然后你再看阿米，他其实出了很多计策都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准备要退兵了，要走了，然后来一个计策让大家安全撤退这么一个感觉，或者是万般无奈下出来一个五五开自损八百敌上一千，
对对对，
一千的这种感觉的计策，
就是
这种感觉。
就艾尔明本质上来讲他是个转进高手，你知道吗？他不是一个就是进攻型的人才
啊，防守反击，
对，
负责擅长破这种真龙棋局，
对，
这是死地而后生，
首先要保存自己。
因为他这个怎么说，这个角色的好像当然有慢慢有成长，最起码在前这个作品的前半部分，这个人的这个就是这个精神比较薄弱，
对，
比较容易心理崩溃，
嗯，
动不动就上来就先崩溃了，而崩溃着完其他人崩溃完之后他突然间又好了，大概是这么个过程。
对对对，
你说崩溃的话，现在我们去看一些漫画，好像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是十五六岁就是刚刚加入调查兵团的那一批
啊，
经常就是没什么事就崩溃。
嗯，
然后
活下来还是重要的，我觉得。
然后要靠着他们小队长或者一些有经验的老手，
嗯，
然后给他们一个指令。
对，
然后这些小队长或者一些老手吧，没过多久给完指令以后
就便当了。
对，有这么一种感觉。
是是是。
然后像第一季里面有一些角色吧，也是没有，或者是漫画里面刚开始没有什么确定的角色，像是调查兵团的那个团长。对吧？
嗯，
还有
艾尔文是吧？
对，
嗯，
还有那个总领兵团一个总统吧，那个老总统，看上去都没什么缺点，但后面都安排了他们自己的一段内心独白。
哦，
对，反正我觉得剑神创他就安排一个这种感觉吧，就是每个人都不是完人，
他喜欢把这个人物塑造的更
多样性一些。
嗯，
对。然后关于喜欢进阶巨人的原因，我们刚刚也稍微聊一下，就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原因嘛。就刚开始是觉得那种恐怖感很有刺激的感觉，或者喜欢动画的画面，或者喜欢漫画的分镜啊，或者是喜欢立体机动装置这么一个世界观的设定吧。
嗯
啊，你当然你可能还会说是角色设计或者是声优方面，就你能找到很多你能喜欢的点。
是，
对。然后其实这部作品的剧情方面你也能找到很多能够说的地方，包括它的故事转折，包括它的背景设定，包括它的剧情安排，都有很多点可以说。
是
啊，你喜欢这个作品的原因，
对，
我觉得我们在这边聊的话，有很多可以聊的。但我们今天不聊这个，
对，而且这个主打剧情的东西，我们聊太多，就是相当于
就不太好，
特别严重的剧透，可能对很多人也不是很好。
其实我们刚才聊不少，已经透不少
啊，
稍微聊一些以前的东西吧。
不
过这些，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大概这个刚才那个程度
还
可
以，还可
以。这个作品很火嘛，在网络上就是这个，对，除非你完全不上网的人，否则的话，这个程度大概你看不看应该也
都会知道一些。对，
但我们其实去挑一部少年作品，或者是一部很成功的少年漫画。我们刚刚说的点，你说世界观设定、背景设定、声优选取、漫画分镜，这些你套用在另一个基本上所有比较火的少年作品里面都能套，你都能说这些我都很喜欢。
是，
但是他们能成为一个现象级作品吗？那很难。他只能说在某一个领域上非常火爆。但进阶巨人怎么说呢？从11年到我们现在，他都是相当于日本社会里面 啊，就不看，不太看漫画吧，就不是一个动画迷或者不是一个漫画迷，
不是一个二次元的人是吧？
啊，行行好啊，
是这么说吗？
行行好，大哥，
行行好，行行好，
这个范围扩大一点，
对，范围就这部作品就受众非常广
哦。
我昨天翻了一下日亚书籍销量排行榜吧，最新一季的漫画销量，进击巨人还是排在首位
啊，排第一是吧？
还是那么火爆？
是单行本是吧？
对，单行本啊，它可以说是日本的一个社会现象。其实我们刚刚也是通过介绍进击巨人吧，然后想说一下他这部作品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还有日本社会或者是他们一些主流媒体吧是怎么来看待这部作品
的。
哦，嗯嗯，
对。
那巨人这个他其实就像大爸刚才介绍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嘛。几点，就像我们这期电台拟定的这个主题啊，就进击的巨人与宽松世代，
或者说进击巨人与九零后是吧？
与九零后，对，
是
差不多。
我看这标题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吧？
对，
我就跟人落到
那这里边，就是说我们需要对这个宽松世代啊做一个解释。那么宽松世代这个定义指的是什么呢？是日本在1987年之后出生的世代。为什么以1987年做一个分水岭呢？
嗯，
是因为这个世代的人呢，在就学的时期主要是受到一个宽松教育的这样一个概念的影响，就是说孩子很辛苦，
素质教育，我知道。
对，然后。
我小时候有素质教育，有
别乱讲，别乱讲，
理解理解，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减负，减负，
对
对
对，
好好，
是一种意思上的减负吧。那么宽松教育的本质上来讲呢，它的观点是培养学生这样一种思维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
越说越像素质教育，确实是一个思路，其实一个想法的东西。
但是他在就是学生的学识啊，然后包括说具体的学习科目的压力上的这样一个。百分比的减少是非常显著的，
那就是泡沫经济后面一代。
对对对，那么但问题在于是什么呢？这个事儿是开始实施之后，那么过了十几年，它的后果显现出来了。
后果结果吧，
结果
先别说，别直接给定性。
后果就这个词就不是特别好，
是
吧？
谨慎发言啊，
是是是是是。那么总体来讲的话，社会对这一个世代的评价是很低的。
至少目前来看吧，
目前来说，对对，这
80后评90后啊，
对，那么
70后评80后是吧？
这个事儿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老是总觉得就是老人老人觉得
你
们这代不行，
你们这一届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但实际上这个社会还一直在进步。
对对对，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整个社会的舆论是认为宽松世代的学习能力是不行的，那么学习的态度就对社会的观点也是不行的。那这里边其实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拿宽松世代和谁来比较呢？那当然是和不宽松的世代来比较。就
昭和男儿
和昭和和平成前期啊来做一个比较。那么就是所以说进击的巨人非常吻合宽松时代的这样一个概念是什么呢？
这怎么说来，
简山创这个人啊，他就出生在1987年，
嗯，
他就是一个特别标准的宽松时代人，
时间节点压上了，
哎，非常之准。那么包括说是巨人这一个部作品就开始创作连载，然后到如今，
嗯，
那么整个日本在这十年之间，将近十年之间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其实可以和我们上期讲福本神行的事儿连起来，
接上，
对，这是能接上的。
他是在他之后又
对，如果你说福本神行是，
那你可真牛。
说你妈什么破节目，
这节目太水了，
来继续，来继续。
那么就是从福本身形那个 old school 那一代啊，然后到就是简山创这一代，那么就是两代人之间，我们可以说是两代漫画家之间的这样一个代表的不同的时间段的这样一个状态或者是观点，产生了一个截然不同这样一个反响。那么在巨人开始连载的时候，2009年，这个时候已经是日本失去的20年的第20年，
就泡沫经济，
就泡沫经济之后
过了这么久，
崩掉之后
20多年，
对，20年失去的20年。
嗯，
那么在失去的10年的时候，人们虽然说是很难过啊，很不舒服，
对，
但是当时心中还尚有一丝希望，就是说下一个10年日本的经济会不会好？那下一个10年就是我们的境况会不会改变呢？过去的好日子会不会再来呢？
嗯，
但是呢，又经过10年变成20年之后，这时候人们心里隐隐约约浮现出一个很不祥的观点，
嗯，
日本可能是不行了。
高速经济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已经远离我们了，远离我们20年了。
嗯，
是这样。那么就是宽松时代呢，它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说福本身形那一代，他虽然说经历了整个经济从高峰到低谷的这样一个过山车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在他的年轻的时候，他其实是希望满怀的一个人。 或者说一代人，
充满希望啊，
对，充满希望。他看到经济快速的发展，然后蓬勃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他其实在就是整个的这样一个反应里面，就比如说我们讲开斯，他会就是不放弃逆境状态的这样去挣扎，
没错，
去搏斗，
永远在搏斗，
他永远在搏斗，其实也是反映
没有困难创造困难点上，就
他反映一个时代的就是特定的一个状态。那么到了宽松时代这一部分人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就像刚才大巴讲的，就是友情努力胜利有，这是占卜的这样一个观点。现在的问题是你友情和努力未必得到胜利，而且就是很大的概率得不到胜利。
嗯，
那怎么办
啊？沉重的话题开始
了。这是宽松时代所面对的这样一个核心问题。那么从2009年之后到现在啊，到2018年，就我们将近十年这样一个时间，日本我们讲说主要发生了三件大事。那么第一件大事就是什么呢？311这个东日本大地震啊，包括海啸摧毁了就是整个日本东北的这样一个经济生态吧。
当时我在日本
啊，是什么感受？
就是晃啊。不过这个对就是社会影响还是很严重，
很严重，很
严
重，对对对。而且就是拜现代通讯条件的所赐吧，那么就是几乎全世界的人都从电视上看到了，就是媒体上看到当时日本的惨状。
没错，现在还有很多纪录片，
对对，
你都能去看到，还有很多那种实拍的画面，你也看到地震晃那个情况，到底是怎么从一个很平静的，大家都在，比如说在餐馆吃饭嘛，然后突然开始晃那种情况。
对对对，
网上有很多记录，对，你现在去看都能。
这个就是一个毁灭的过程，
没错
啊。然后包括说是，之后。那么持续数年的这样一个重建的工作，那么包括官僚，日本官僚体系的这样一个很迂腐、很沉重、迟缓的这样一个动作，
是他们国内这个日本的这个政治状况也是这个一直这近十年吧，一直是饱受诟病。对
对，就是有人就是这个话讲起来不厚道嘛，但是有人讲说那个当年就是我们九零后，中国九零后被那个就是夏令营的较量给骗的，
怎么
快死了的那一代，然后看到这个。就是福岛这一块的话就稍微放了点心
啊，
就是说那个果然日本没有生产出奥特曼了，
行，
哪跟哪不挨着着呢。
但是总体来讲的话，这个地震一方面是给人们的生活和社会造成巨大破坏，另外也给人们的信心也造成巨大破坏。
嗯
嗯，就是现代城市包括日本的这种就是现代的生活体系是非常精密的，
嗯，
它相对来讲是很精密的，
是。
但是在一场自然灾害之前，它经不起这种灾害的打击，它变得非常脆弱。
哦，
就换句话来讲的话，你觉得自己生活的很安全、很舒适，这个是假象。
嗯，
它是你就像一个生活在蛋壳里的人。
嗯
啊，
这我看了一组数据吧，它2011年的311地震，它是直接导致行踪不明的人数啊超过了18000人，
是，
然后那些避难的人数超过了400000人，造成的那个直接经济损失是到了16兆到25兆日元，大概是2500亿美元这个水准吧，
是，
有说法是日本周边观测史上最大地震了，对，
对对对，
然后也直接导致了福岛地震啊，福岛那个
核
电站
的
问题，
对，因为当时是这样，就是日本他们的那个。怎么说房子的抗震能力都很好，就是说让日本人觉得就是说我们的国家的能力很强，
对，
不管是这个就是这个军事力量能保卫我们也好，还是说这个就是我们住生活的这个怎么讲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都很强，而事实上确实在如此强的地震之下，是我们看到那个很多震区的那个房子还在震是没事的，
对 对, 对，
然后这个地震带来的其他的问题导致了你说的这个10000多的这个伤亡，而且你要知道日本是一个犯罪率非常低的一个
国家，非常低，对，
就这国家有一个什么哪个地方出一个杀人犯，这全国都得报一个月，
了不得了，
因为他没有这么大案
大事，
这么一个就是很少死人的国家。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说那个去年今年春节我去那个北海道，然后就是北海道7天都在报一个新闻，是一个什么新闻呢？一个货车司机开车的时候睡着了。然后把那个货车开下路基去了，就这么个新闻报了就是将近7天，
一个礼拜一直在说这个，
对对对，
这么说的。这中国就是短讯就过去了，
10秒钟站不
到处都在出现这种事情，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地大嘛，对，他们国家就是这个可能犯罪率低，然后这个人民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觉得死亡或者说这种特别严重的灾害或者这种就是 一下就没这种
对
这种对生命的这个，
我操，你打什么响指？
对生命的这个消失感
很恐怖。
对生命的消失感，其实没有那么深切的体会。
他们不直观，
尤其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宽松
时代，对。
然后他们九零后吧，
对。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灾害，就会让你知道说日本人的生命在灾害面前其实是根本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牢固，
没有那么安全，
那么安全，
没有像他们日本宣传的，
啊、
或者是自己平时感受到的。
对
啊、
对日本新闻老是美国枪击啦，然后这个包括我们中国有哪些
各种黑
啊，
对，
然后南非、非洲有哪个
很正常
灾了，对，
就自己国家爆，其他国家那些，
对日本人总觉得说这些事情离我们很远，
对，
但这个灾害让他们一下子就和
感受到了
和灾难离得很近，对
对，
当时是。对他们基础生活方面是导致很多工厂都是没法运作了，
是，
然后石油也短缺嘛，然后对他们年轻人的话是很多资格考试都参加不了，
嗯，
对，直接是考试被推迟，然后有一些那个就职活动就是面试什么的就直接推迟或者取消了，然后很多人都失业嘛，
嗯，
当时地震也
很多游戏也发售不了了，
对，没错，
绝体绝命都市，
当时地震也导致很多恶劣事件嘛，
对，
包括是。骗募捐的、
哦、
这个性质很恶劣、
哦、这个很恶劣了、嗯、
对就是假募捐、
嗯、
然后 ATM 机被破坏、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入室行窃、嗯、就是闯空门嘛大家都避难了
都逃走
就在就有一种后启示录效应就
是
灾害之后犯罪率啊什么的就开始往上
就会上升
特别是有些小猫小狗那种我看了一些新闻报道、
哦、
就人避难了宠物就没带走
就遗弃掉了、嗯、
对要不直接饿死要不就是在路上那个
那没办法
变成流浪
人得先顾自己、
嗯
这
个、那肯定先顾人嘛
灾难面前肯定都有这些事
情对对
对、
嗯、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新闻报刊很多都延期或者取消了
哎呀
嗯，
对这个很重要就有一种突然平时能看到报纸新闻什么的你突然都看不到了
这种就是社会秩序崩塌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嗯、
然后那个时候网上还有很多假新闻你知道吗就他们 一看手机一搜哪里有什么比如说要领什么救助物资什么的，
是
但一看是假新闻那种、
嗯，
对，在灾难面前，很多瞬间嘛，发生了很多瞬间，你其实都没法判断，有很多真假难辨的东西，
对、
嗯，
可能日本，包括我们，其实都很难经历到这种情况，
嗯，所以说我们把话题回到巨人身上啊，
对，
那么因为巨人他是在2009年开始连载，
没错，
那么就是在2011年这个。东日本的灾害发生之后，人们回过头去看巨人那个剧情，那么立刻对这他的就是表达有另外一种理解。哇，这简直就是预言书
哦
啊！就是说，同样是这样，就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堡里，那么有高墙来防护着，那么我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很安全、很美满，实际上你的生活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
是
啊，那就是当时的这样一个就是对巨人的解读，在日本的这个社会。就蔚然成风，
嗯
啊、就是，
当时是2011年嘛，
对，
然后《进击巨人》是获得了这本漫画真厉害成人篇的排名第一位，
嗯，
就说明他们青年群体里面是对这个作品是比较喜欢的，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它本身来说，在一个小众的杂志上，那么有这样一个影响，
嗯、
其实它是引起了一个社会现象级的一个话题或者反思，
哦，
或者说你看以前的一些啊日本很著名的作品嘛。可能都契合了时代，
对对对，
包括我们很早说过的哥斯拉，
对，
再往前面推一点是说过，《赌博默示录》，
嗯，
都有一点这样的感觉，撞上了一个时代的一个大事件，
对对对，
嗯，
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说啊，这10年里面有3件事，那么311地震这个是物理上的一个影响，
嗯，
那么第二件事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安倍经济学，
嗯。
嗯，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宽松时代，就无论他是在求学还是在就职，
嗯，
这个宽松不仅是他受到教育的这样一个宽松，
嗯，
他还面对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货币的宽松。
是
啊，那么安倍从2012年年底哦，安倍晋三，他从2012年年底，然后一直到现在都在做首相，这个在日本战后是很罕见的一个长寿首相了。
哦
他连续做这么多年，
嗯、
对
他应该做到法定就是最长了，完了之后才会离开是吧？
就是一方面来讲的话，是说他就是在党内的权谋吧，就是够可以的，就是羽翼是很丰满的。
嗯、
另一方面来说的话，也是他对于就是经济方面的一些策略啊是有创举的。但是呢，
嗯、
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就是日本的社会对于他的一个。认知或者是
评价
对也在发生一个转变。那我们讲说为什么说安倍经济学对于整个日本社会的这样一个影响呢？因为他在12年上台之后呢，他就着手去试图去解决日本的 在泡沫经济之后面临
经济低迷的
对面临的低迷问题。那么两、
哦、
两问，第一个是什么呢？就
因为其实是泡沫之后啊，所有的首相，你想选上首相，你首先就要跟大家说，我上台就是能解决你们的经济低迷，这是他必须许下的这个虚假诺言。不管你能不能实现，你就大家都关心这个，所以他一定要所有首相都是要
必须要强行说。但是呢，安倍他是做了一些实事，
是、嗯、
对。那么他这个所谓的就是经济学呢，就叫做三支箭。
哦，
第一支箭叫什么呢？积极的金融政策。啊，第二支箭叫灵活的财政投政策。第三支箭是促进并发展民间投资。啊，
还是不太明白，您得
就是
详细说说。
我们详细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还是能跟《赌博默示录》那期来接上啊，因为是什么呢？原来是大手和门阀，他把持的就是日本经济资源的绝大部分的成分。
这上期咱们说
对
啊。
那么就是他安倍希望通过就是货币政策的改革呢，来促进民间中小企业的一个活化、
哦、
啊，激活人们对其实万众创业
啊、
哦，
就是咱们上期说当时那个
很危险，
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不管是经济还是社会这个
说日本
里边对都说日本啊，日本社会的经济也好，这个社会的这个风气也好，都是比较死、
嗯、
比较缺乏活力。这上期咱们也说过，说到过这个话题、
嗯、
哎、嗯，所以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对，那么就是在货币政策上呢，他有几个举措，包括说是调高消费税，那么。无限制的量化宽松政策，就是说我发货币我不管了，就是把那个货币的总货币池子总量来扩大、
哦、是
那么来激发人们，就是说这个创造，因为我本身来讲的话，相对而言你知道日本银行的利率是很低的，
是
那么就是我这个钱放在那儿呢也是固定的，但是呢我如果说刺激了经济的总量，那么产生了这样一个通胀，那么你会想办法去谋求更多的货币增值的这样一个方法，
嗯，
啊，你会去自己做一些事情。嗯、
这事儿我都赶上了啊，提高消费税这些我都赶上了、啊，
是是，正好那阵儿你在日本就业啊，
对 对, 对, 对。
那么就是包括说买胶的朋友可能会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家狂喜乱舞啊，就是日元的汇率，
嗯，
就刷刷的下，
嗯、
对，那是可开心了，就
好时代。
对，那时候还有那个一个顺口溜嘛，就是那个，日本星安倍王，然后破五连任相，破四当天皇，
是什么？
就是那个一百日元对人民币嘛，
哦、
啊，就是说如果一百日元对人民币破五突破五低于五、
嗯，
那么你连任首相就妥妥的。
一度是低到了5.5。
靠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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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是有
靠近五的时候，那时候海淘很爽，
很爽的要死。那时候就是说买胶的人真的狂喜乱舞、
嗯，
然后就是说后边那句嘛，就是如果一百日元对人民币能低到四，那你就当天皇吧，就是这个
啊、哦、
对，这个时候呢是安倍经济学最见效的时候，
嗯
啊，但是呢问题来了，就是说在后期，
嗯，
那人们发现就是说核心问题在于什么呢？不仅仅我们不能去孤立的看待经济方面的问题，是在这十年间日本加速的进入了一个超老龄化阶段。
哎
哦
啊，那么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对于创业或者说是这样一个个人发展啊，年轻人的这样一个动力或者说是消费能力啊，或者说是个人欲望这些啊，都是可以激励的。但是日本本身的总体的这样一个结构，它已经从就是这个世纪初的一个老龄化的倾向，加速的进入了一个超老龄化的社会。
没错，生育率降低嘛。
对，那么打个比方说，日本的老龄化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按照老龄化社会的定义，
嗯，
是1970年。
好，数据分析，
1970年的时候，他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到社会总人口的7%。
哦，这就是按照这个科学里这个说法，
就
是
比较
已经算是一个比较老龄的社会。
对对对。
哦、
那么就是到了1995年，这个比例跳到15%。1995年就到15%，
过了二十多年。
对，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深度老龄化社会。那么正好在就是2010年，
是
啊，这个时候这个比例正式超过23%，这个时候就整个日本定义为一个银发社会，就是超老龄化社会。
你等于说每5个人里有一个是老人，
23%，将近四个人
啊，每四个将近
每四个人里边就有一个超65岁的人。
咱们公司就得有几多少个，叫这么你要按这个比例算的话，对不对？
你可不能这么想，
谨慎发言。
那么超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社会总体活性的下降。 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养老金给社会财政的一个巨大压力。
是，
那么反过来想，就是年轻人的压力就很大。
年轻人压力很大，所以说指责宽松时代说你们这代是我们待遇最差的一代，这个是不、嗯、这个是不公平的。
哦，
因为就是宽松时代年轻人身上负担着就比他们父辈更加沉重的一个、
宽松时代面对着最严峻的社会宪政。
对、嗯，那么就是我们讲说是几一个年轻人养几个老年，这种事情就是。很客观的存在的、
嗯、这个，而且就是在我们中国其实也慢慢的快就我们大家能体会到这个
能体会到整个过程，
我们这一代人对
对, 对。那么总体来说的话，那以2015年的这样一个统计作为依据、
嗯、
二就是到2015年日本的总人口是 1.27 亿，
是
那现在已经是就是65岁以上老年人是3190万，
我的妈，
25%，
正好每四个人
非常标准，
嗯
啊，
是
对，
所以我们在日本，我在日本的时候能看到街上好多这个就是白发苍苍的人，但是他这个行色匆匆，他跟正常的那个就是三四十岁的上班族是一样的，
嗯，
穿着这个就是正常的四
笔挺的
西装，笔挺，然后拎着小包、
啊，
行色匆匆，就是他一样要工作，一样上班，
嗯
啊、
嗯，那么总体来讲的话，就是日本这一个是就是在宽松时代之前的这批人，他们的养老金啊在哪里？在日本的邮储银行里，
嗯
啊，在如果说有人对于之前的就是日本的经济动向有过关注的话，就会知道，在小泉纯一郎作为首相最后的时间里，他全力推动邮政的私有化改革，
嗯，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让就是存在就是日本的国有的邮储银行里面的这个30,000亿的养老金能赚起来到市场上去。
哦
哦
啊。就是如果对，如果说是这个钱就沉在这个就是邮储这个系统里边的话，那么总有一天会发生入不敷出的这样一个状态。
是
啊，即使是在日本的政府在不断的提升这个养老金的比例，
嗯，
这种情况下也是难以避免的。
是是是。
所以说他就在任的最后时刻全力的去推进这样一个就是邮储私有化的事情。那么包括说安倍这种就是竭尽全力就是无限量化宽松的政策来促进这个经济的发展，
嗯
啊，这个都是他面临的一个很具体很现实的问题。
是，
那么就是这个东西它才是这个宽松时代所面临的最直接最核心的问题，而这个东西这些事情都是个人的能力无法解决的。
对啊，这市场的事情我一个人能解决什么呢？
对啊、
嗯、
你解决不了。所以说宽松时代它面就是有人形容这一个时代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说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
嗯，
啊，那么就是像外来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是社会产生的动荡，那个人的力量是根本抵抗不了的，
嗯，
那么在2011年之后啊，有人去解读这个巨人的剧情，讲述是什么呢？说巨人里面生活的人是谁呢？其实就是我们，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就是每天面对着就是自己家的四面墙的人。
嗯、
这四面墙就是你的
有一个形容
对
比喻是吗？
对对，就是说这四面墙是什么？这四面墙就是巨人里面的城池、
嗯、
啊、
哦、
你赖以保存或者是赖以为生的这样一个依据，你只能选择去相信它，你只能选择相信就是说眼前这样、嗯、
这也是一道看不见的阻碍是吗？
对对对，我只能去就是打个比方说我是日本的一个年轻人，那么像上一期龙马讲的就是说好男儿进大手
是
啊，然后上升的空间包括说是世代更迭以及就是阶层的固化
啊、哦、我明白那意思了，就是离开你家门口外边全是巨人，
对，
就是这意思吧。
对、
啊这个、
而且就是很多巨人你是看不见的，
就环境很残酷嘛，就是
对
这意思。
对对对对，而且就是在
而且这个像这宽松一代像你说的，他们经过这种就是这宽松教育，然后他们进到社会之后是仿佛是这个手无寸铁的那种感觉嘛。
对对 对, 对，
不像是那个老一代那种就是强这个在学校经过了很高强度的这种就是学习啊竞争啊压力，
对，
然后出到社会时候可能相对还更适应一点。但宽松时代你在我求学期间你给我宽松的环境挺好的，
嗯，
然后我进到社会其实社会并没有因为你们是宽松时代而变得宽松，反而是
我们不会因为就是把你们定义为宽松时代啊，你们面临的事情就会减弱或者轻松很多，
是
正相反，就是你们面对的压榨或者说是这样一个重负是前所未有的。
然后这个日本的家庭大厂也是正好在走下坡路是吧？
对，
然后终身社员制度也是逐渐不是主流了，也开始搞合同工业一套了。
因为你要激活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状态，那终身雇佣制本身来说它显然是不利于这种
事，
对，这是一方面的问题。那么就是总体来讲的话，曾经其实有人对于巨人的这样一个文本他做过一个具体的分析，他认为说是、
啊、
对，他认为说是巨人本身的存在呢，如果我们抛开健身创自己的创作意图去不谈， 就是把它放在社会镜像里边去看，那么其实我们讲巨人是一个无孔不在的就是社会系统的暴力。
其实用一个比喻手法来解读一个漫画作品，
哦，对，它是一个就是毫无目的的增值扩张并榨取个体的这样一个存在，而它在就是磨碎你，就打个比方说我们看到进击的巨人里面它就破坏城墙，
嗯，
进来然后就是说掠夺人民然后把人吃掉，
嗯，
这些动作或者行为对于就是说正在承受痛苦的人来讲是
好像又符合了现在的某些现实，
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巨人本身来讲他根本就不在意这种行为，
哦，
啊，就是包括说
想得挺深啊，
对，
突然深起来了，
对，哎，那么就是这里边健身创自己其实也表达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漫画里面呢是想要传达出被逼迫到绝境的人类，
嗯
啊，会反映出一个怎样的人性的这样一个
我们
特征。
确实他这个作品的这个
经常是进入绝境，
他这个作品的卖点其实也就在这儿，就是每这个作品就是包括你看动画每一集也好，这个漫画里这个就是这个每一个段落也好，他都是要把这个段落里的这个小故事的一个主人公逼到一个绝境，
没错，
然后让他做抉择，他或者是保全自己，或者是这个突然间人性光辉闪现，就是在这种极限情况下所展现出来的他的这个抉择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个漫画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就是魅力吧，
也是人性很本质一些东西，
是
对，
所以让我们觉得很深刻。
对，那包括说你像就第一季过去，那么第二季里面他还会有一些内斗的这样的一些剧情，
对对对，
啊，那包括说是人类的就是人类社会，那么墙里面的人类社会
啊，
它其实分有有形的墙和无形的墙嘛。有形的墙就是防御巨人的墙壁，那无形的墙是什么？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这样一个阻隔。
是，
对。那么住在最外侧的就是城墙的那一批人是平民，
对，
他很穷，然后没有话语权，
逃难进来了嘛？
逃难进来嘛。然后就是包括说巨人如果侵袭来的话，他们就最先丧失生命这样子。那么巨人把城墙不断的破坏呢，那么外层的人就会逐渐的往更内侧的这样一个墙去进入，那这时候你看到是什么呢？原有的社会生态崩溃了。
嗯，
哦，
对，
又开始了引申发展，
逃难进来。对，然后这个第二季表现这个表现还挺多，第三季表现这个
他表现这个很
多
的，就是墙里的这样
粮食不够啊，
对对对，
墙里边那个就是政府就开始说我们不要让那些难民进来，让他们死在外边，
对对对，
不然我们全都得死啊，就是大概就这样的，
就是一个阶级分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嘛。
对对对，
那么就是包括说你看那个整个漫画里边，他会描述一个官僚或者说是精英贵族
是
这个阶层的腐败，
对。
然后从精英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难民和他们看和巨人看待，人民的视角是一样的，都是不把他们当人。
嗯，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解读。
嗯，
那么包括说是整个就是，当然我们不能只说是贵族这面，不是说单纯抨击他们啊，
嗯，
就是群众啊，人民群众。他也存在着这样一个偏安心理，今天我逃到这个墙，明天我逃到那个墙，我能活一天是一天，
哦，
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包括说是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整个城市，整个我为什么要就是说防御城市，那么在防御城市我丢了命对我有什么好处吗？
嗯，
啊，他这里边其实就是有很多层关系的一个嵌套。那么最后其实是什么呢？人类和巨人，巨人是一个意象，
是
它是否存在其实并不重要，
对，
最后就是人类真正的敌人还是人类。
嗯，但虽然新的我没看啊，我老听你们说这个。对，但是其实在这个动画第三季里，也就是已经开始这个就是不怎么打巨人了。
对，那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可以引申的一个类比的命题吧，就像，
哦，
就是最新的一部的这个新哥斯拉。
哦，对不起，还没看
啊，但是大巴应该看了吧。
啊，
就是
2007年的，
他肯定看，
2006年，
叫安以修明，
2016年，不好意思，
安以修明那一部，嗯，对对对，就是这一部打哥斯拉，其实是，他就在整部电影里面变得不是那么重要。整部电影的核心，有人讲说，我他妈以为是在看怪兽电影，实际上是看开会电影。
啊，你说真人的那个，
对
啊，那我看了
啊，
那是一个就正式讽刺的那个，
对，
他
本身来讲就是说。你看包括说是那个在面对怪兽来，然后大家还四平八稳的开会，
啊，开会，啊，
对，然后包括说内阁全灭这些东西，
啊，
其实都是对这样一个日本社会这样一个官僚体系的讽刺，
攻击官僚主义，就是
对对对对对，啊。那么就是在巨人发展到就是今天这个剧情里边，那么人类和巨人的这样一个对立，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伪命题。 就是这种对立已经被解构掉了。那么就是人类的生存目的是现在这个漫画所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
哦，
那么其实我可以就是相对比较负责的讲，就是剑神创这个作者他是很良心的，虽然说画工在我看来的话就中下吧，这个水平、
啊、
对，
你这个评价也很良心。
行，
但是他好处在于是什么呢？他是以一个连贯的这样一个创作状态
哦
来创作这个作品的。
哦，
那包括说前期埋下的一些伏笔。
哦，
那么他向读者提出的一些问题。
哦，
包括说他就是设置的一些扣子，
自己都圆上，
自己都能圆上。他的逻辑是
自洽，他一开始创作的时候就有一个整体的，对这个故事和世界观有一个整体的想法。他不是随着一点点编，然后一点点再往。
他可能是没有想，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苛求他想到一个非常具体、
特别具体。
对，就像刚才我们讲克里斯塔这个问题
有个大方向。
对，他是有一个大方向的，就是。从整个的这样一个巨人的创作过程，就是在因为我从10年开始看嘛，看到现在，然后也是时间蛮长了，
嗯，
就能够感受到是什么呢？他剑神创这个人有一种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我感觉是很明确的，就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倾向。
哦，
存在先于本质。
什么叫存在主义？
就打个比方，就是用克里斯塔来举例子，剑神创认为在这部作品里边要有这样一个人物，先有这样一个人物，
哦，
就先把他放进去。
哦，
然后我在想怎么
然后他能够在里面就是说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是随着作品走向所决定的，这不是我个人所决定的。
哦，
对，那么就是我们可以在经常可以在一些就是比较老派的作家的这样一个创作的经历里边看到这样一个想法，或者说是这样一个创作实践，就是说我设定这样一个人物在这里，但是这个人物的命运不由我掌控。
嗯，
哦，这有点难接啊。
不，就是打个比方说，就是他本身来讲的话，他可能会设他这个就是巨人的剧本啊，他是一个总体上有一个指定的方向，但是在里面作为个体，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兵长埃尔敏、克里斯塔、萨利亚这些人，他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把他的性格有一个具体的体现，那么之后在我的整体的这样一个状态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比如说巨人破墙进来了，那么我们要战斗了，那么面临这样一个情境，每个人应该会有一个激发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这其实你这么说我稍微理解点，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创作的手法。
对，
就是他先把这些角色的这个性格啊什么什么都塑造好，
就你先把这些都排在舞台上，
然后故事它有一种这个就是顺水推舟的感觉。
对，
就是把这个情势啊推到这他已经设定好这些角色身上，然后他以这些角他设定的这些角色应该在这个情况下有什么判断，然后让这个剧情去按照这个方向去发展，而不是说他编好整个一个故事，然后让这个角色只是在这里边去演这个舞台
机械的按照这个
舞台剧而已。
对对对，那么、
啊、这挺高级的，听起来。
对，因为就是说这个
有点绕，
对，有点绕。但是本身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表达方式。那么这个存在主义的流派其实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不，它是一群人的标签，
哦、
我们不能把它单独归为就是说某个人的身上、
嗯。
那么就是，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存，就是在这部作品里边，就巨人这部作品里边，你可以看到一个存在的概念，就是你看到艾伦、兵长。那么相关的这些人等从上到下正派反派，那么他们都是一个在这个世界里面真实存在的这样一个过程，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真实的架空世界。
是是是，哎，对，这个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里面甭管多小的一个角色，就是它没有那种就是出来就死了，就是或者我随便给你画死了或者什么的，就是他有这个角色，可能在这前10集20集里都不重要，
嗯，
但是他中就是他就是个人，他只不过那个故事跟他关系很小，但是只要跟他发生关系了，这个人都会有一个像主角一样的那个心理的那个描写啊什么的，就是是一个很完整的那个人性在里面，
人性状态的一个，
每个角色都有他的人性，这个是他作品一个很有意思的，
那就是每个角色都有他们发光的那一刻吧，
对，
就是还没到时间，
对，所以看的时候感觉很有血有肉，就没有一个就是觉得说这个角色不重要，那个角色就是一个什么什么功能性的，没有功能性角色，对，
工具人，
对，没有功能性角色，每个角色都是一个就是角色。
那其实不光是那个有很强戏份的角色啊，就包括出场就死的角色，我们也可以认为在这种创作关系下，他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感觉。
是，
那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艾伦他妈。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巨人破墙进来，
我第一集就死了，
第一集就死了，对对对。但他就求汉斯说：“你把我的两孩带走。”
嗯，
那这我们这时候就看到的是一个女性身上的这个母性光辉嘛，
是
我要保护我的孩子，
是，
但是她 对于自己的命运就很心甘情愿嘛。如果是一般作品来讲的话，就带走了啊，
因为
死了。
他的功能就是这个角色的，其实按照正常讲，他的功能就是给这个主角一个苦大仇深的这个
身世背景对
就可以了啊。
对，但是呢，就是说，真的他两个孩子走的时候，他在后边很不甘心的就小声说了一句说：“不要丢下我。
哦”是，
就虽然说这无助于改变他的命运，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人性的复杂
是。
啊，
对，
这是就是说我对巨人这个作品现在来讲评价，
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去表现这个
人的两面性，
人性，
对对对，
而且或者可以说，就你刚才你说那个存在式的这个创作方法，
嗯，
就是他既然把这个角色都放在这儿了，那他一定他不是故意的要去我抓住每一个时机去表达人性，而是说他就是每一个角色他都设定好了人性，所以他要在作品里。这个剧情是流过他的身体，
对
这个我就要按照正常，我觉得这个时候人应该怎么样，他就把它表现出来而已，并不是刻意的。
所以说那个我们作为读者在看巨人，包括说日本的就是这些读者在看巨人的时候，他会以切身的感受到，
是
啊，你作为一个角色，或者说你有当你有代入感的时候，你看到里边的人，你会做出的决策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是兵长，你会不会信赖就是说你的同僚？
嗯
啊，如果说你是三笠，那么在面对就是铺天盖地的困难的时候，你会采取什么？他会有这样一个感同身受的一个体验，
嗯
啊，所以说我讲这是他的创作本身来讲，其实是很高明的，除了画工不太行之外，
嗯，是，就是他看你在这个过程中看每一个角色的这个具体的他心理的描写，他过就是他做抉择啊，或者是每一个剧情里啊，你都会带入到你，如果这个是我。这个在这个作品里你会反复的想这个事情，就如果是我怎么怎么样，然后换到下一个人的一个什么故事的时候，你也会想如果是我怎么怎么样，这是在这个作品里你读的时候会经常有的一个体会，
或者说每个角色身上做出选择的时候，
嗯，
都会有很强的矛盾感，
对，
他一方面又想选那个，一方面又想选这个，然后正好也符合了大部分读者的心态吧，
就他一定要符合人性才能让人带进去，把自己带进去，他如果是那种像一般少年漫画里那种，就是有那种就是，大无畏精神，老是那种就是这个那个主旋律那些，就他其实代入感差，因为我们正常现实中的人是不会这么考虑问题，
就很阶段性的打怪这种，
对，不会这么考虑问题，也不会这样，对吧？我举个差点，就几个民工漫，比如说像鸣人这种，对吧？他有些就是那些东西，就我们很难把自己的情感带入进去，因为我们就现实中没有这样的人会这么去考虑问题，然后有他那个就是那个定那个怎么讲？这个立场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对，
但是巨人就不一样，每一个角色好像虽然他在一个很架空很奇幻的一个世界里，但是每一个角色就是他做这个选择就是和这个决策的时候非常符合人性，
很真实，
然后这个我们就会有很有代入感，
对，
这是作品的一个魅力。
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存在主义的创作观，它的本质是什么？他要抓住人的精神的危机，来做文章，
哦，
就是在这个做文学作品或者说是文艺作品里边吧，它传递出来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所面临的真实的问题。
嗯，
那么我们可以把巨人里面这样一个总体的波澜壮阔的这样一个情节表现为什么呢？就是人类在面对绝境时为了走出困境而做出选择的问题，而这个选择是什么呢？是为了当下，无关于道德或者说是一个宏大叙事的目标。
哦，
这段升华了，大家拉回去反复听一下，这是为什么？
这体会体会，我是没得听懂，反正
是，
其实就是你把它落到日本社会里，我们还是举就是说311这样一个大例子。那么在曾经平静的生活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知的张着血盆大口的深渊。
嗯，
就一瞬间，你的生活就被毁掉了。那么这种时候你再想去苟且偷生是很难的了，那么你做这个时候你需要做什么？你需要做的是冒险做出决定，你并不知道这个决定能够把你带到何方，但你首先要决定。
嗯，
这就是他的一个经，就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就是说艾伦也好或者说是整个小队也好，他做出选择或者做出决定，他知道未来的情况会是怎么样吗？就很多少年漫画，他这种就是说桥段式的东西已经到了就是大家都烂熟这种情况，我他妈做出一个决定我都知道这个决定你肯定能打赢，
嗯，
对，但是在巨人里边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你不知道他下一步面对的是什么，
对，他其实可能也有友情也有努力，
对
啊，这些，但是他我觉得这个漫画最明显反的一点，他叫反胜利，
对，
就是最起码在我因为我看到比如动画到第三季为止
啊，
包括漫画我了解一些，这个漫画里的
上面一段白老师的话大家反复听一下，
对，又来了，
这个所有的角色基本上这个没有胜利过，
对，
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故事一直是一个下行的，就是这个所有的大家都在失败，都在因为这个信息也不对称，
对，
然后实力也不对称，什么都不对称，我们的主角们就处在一个极端劣势的情况下，所以这个故事一直是下行啊，没有胜利的。
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故事的整体里边，就是任何时候他们都并没有成功或胜利的保障， 这是最核心的部分，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真实的存在。
哇，生活了，
所以它就是会吸引到这一代的，
它会吸引到这一代
人，因为符合他们的现实生活。
因为你看啊，就是说上一代，就是赵，我们不去讲，就是说赵和了，就平成前期、宽松世代前的这一批人，他们就是写，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创作出漫画作品是什么呢？阳光的、乐观的、向上的，不管就是说通过什么情况，尤其日本这样一个崇尚精神力的民族，
对，
就是讲精神力，我能克服很多很多事情。那么最后就是无论怎样艰难险阻，我一定能够成功。
脑袋绑个带子，我就一定能考大学。
那是七十年代根性论，
对对对对，
这跟他们的社会发展有关系。你想，就是从战后到泡沫崩，就是这个泡那个这个之前，
嗯，
日本人的就现实好像似乎在告诉他们，只要努力，一定会成功。
对。
对吧？这是他们日本社会中好像已经得到了一个证实的一个客观的一个规律一样。
那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无数历史经验还有历史事实来
积累。所以就是这两代人面对的现实的不同，
完全不一样。
在泡沫崩坏之前，
对
这个定理是成立的，
成立的，
而且就是你越努力越好，越努力越好。我们达到了一个顶峰之后，破灭了之后，然后好像还有人觉得说，那我们再努不努力，是不是还能回到曾往日的这个荣光？
荣光，对。
但实际上，在这个宽松一代所面对的就是一个你必须认可这个现实，就是努力是不一定成功的。
对
对，所以就是说，
而且就是努力成功的概率非常之小。
所以曾经火爆的那种少年漫画里这种胜利。
友情努力
胜
利，胜
利的这个东西在现时代就是很难打动人。
其实就是
原因就在这儿，
核心原因在于什么呢？就是你所主张的这些东西在现代社会的境况里边能不能立得住？
哦，
这是立不住的。就是说我那种就是英雄走英雄路线的那种画风是立不住的。这个生活里边没有人是英雄。
今天巨人里面是面对很多恶劣的情况吧，但是他们好像也没放出努力。尽管是现实还有他们自己也指明了说就算努力或者不努力的话，都会面临很残酷的现实。
嗯、对，
但是他们的努力就是不是为了让明天更好，是吧？
嗯，
他感觉是不让明天变更坏。
我努力本身就是意义了，我努力就是本身就是我活着的证明也好，活着的意义也好。
对，
不是说我为了要成功，为了要怎么怎么样，对吧、
啊？因为就是你看啊，就是我看过 NHK 一个专题片啊，就是采访宽松时代的这批人，
嗯、
就是他们。就职或者说是生活啊这些东西，他就都遭遇很大阻碍。那其中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在镜头面前就有点悲愤吧。
嗯、
这个时候他讲话已经不太像日本人那种就是礼貌式讲话、
哦。
对，他讲说：“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现在就这么活着，
嗯、
我也不是想变成宽松时代的人啊。
是
啊、嗯，是我生在这个社会的时期，那么。”并不是说我他妈的一生下来就想变成一个宽松时代的人，
你还有很多话要说。
对, 对，这个东西就叫做什么？存在先于本质。
是
对、
嗯，
我们讲宽松时代是这一批年轻人的本质，但是呢，他们存在是先于这个本质的，
只能尽可能做出自己能做的事情。
对
对
对，
有这种
感觉。所以说，这是巨人里边他始终弥漫的一种是什么呢？我愿意，就是我来形容他的话，就是他是一种就是宗教式的悲剧。
嗯。或者是这么说，就这个文艺作品啊，总是这个社会现状的，就是社会的一个怎么讲回声回响。
嗯，
就是你社会有什么样的现状，然后这个波幅扩散出去，
对，你看
就会反弹回什么样的文艺作品？
对，你看，就比如说我们讲说冷战它会诞生一些文艺作品，泡沫经济会诞生一些文艺作品。
对，你看泡沫之前日本是出现什么作品？
对，
泡沫之后是什么？然后在宽松一代是什么啊？虽然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稍微拉得可能有点远，但是终究回到来就是这个巨人这个作品，其实。它虽然是一个架空世界，虽然是一个有奇幻，然后有科幻，有算有科幻吗？
有科幻，还真有科幻，
这些都连在一起的一个东西，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精神、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这样一个漫画作品，
是
嗯，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喜欢。我觉得所有被喜欢的作品，其实它都有它的这个现实中。这个
击中内心的一部分吧，
打动人的那个点在哪里？
那就包括说，你看，就是说我们曾经看到，就是一些情绪的这一个具体的反应，比如说像就叫小确幸或者叫小确丧，这样一种就是他其实
讨厌这些词，
不，他都是一个，他都是一个社会总体情绪的反应。对，
好，
对
不起，对不起，
就是
这次我基本不用了。
听起来太现充了，是吧？
这都女文青用的词，
别这样，怎么上升？
我对女文青没有任何意见啊。
对对对，
啊、对不起，
行，
谨慎发言，
谨慎发言。但是总体来说的话，我们必须说，就是文艺作品它一定是依托于社会的土壤，
当然
存在的。对对
对，
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说你能带着对这个时代的理解去看巨人的话，你可能会得到一点不一样的感受。
或许就是喜欢巨人这一代吧，很多年轻人心中都是。比较绝望或者比较难受，但是也是没办法，还是得 过自己的日子，
哎，
继续努力，尽管明天不一定会变更好。
但是在这最后呢，我们还要给自己洗一句，就是说我们前面聊的这些东西呢，嗯，是建立在罗兰巴特的一个理论的基础上，叫做作者已死。那么作者创作出这个东西来之后呢，他就已经死掉了。这个解读呢，是我们本身作为读者和使用者，
你这个办法是比较狠的。讲完之后，下面就有人准备骂了，你知道吗？
哎，
然后直接就把这嘴给人堵上。
对，嗯，那么其实就是巨人啊，在整个亚洲，
嗯，
都就很有趣的是，在整个亚洲，他都是被年轻人或者是在互联网上活跃的一代，结合本国或者是本地区的面临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进行解读。
哎，你说这个真是，因为咱们刚才说了这好
多，特别韩国，
啊，都是这个日本社会的嘛。
对
啊，
其实这个，其实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喜欢这个，一定也是有一些代入感和我们的这个同样一代人，
对，
有很多这个情感在里面的。当然我们中国没有经历过泡沫时代，而且我们怎么说，就是像我这个八十年代出生的人，
嗯，
一直是在我们中国这个高速这个怎么讲，
快速发展
发展的这样一个时期。
是，
但其实有些地方也有类似的体会。
没错，
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我父母的这个收入是多少，然后我们家是住什么样的房子，
嗯，
那个时候就是给我比如说我上小学啊，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
嗯，
我到成年人的时候一定会比现在好得多的，
好得多。对，
因为这个我们都是这样接受这样的这个
积极的这样一个想法，
而且当时在九十年代中国是每一年都比前一年翻着倍的往上涨。
对对 对， 对，
我们的生活也好，我们的人的收入也好，
嗯，
就是一个特别几乎就像日本泡沫前的那个状态，大家都已经
跳着走，
明天已经不能好的不能再好了。而且是我作为东北人嘛，老白也是东北人，我们知道当时那个状况。但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整个这个东北这个工业随着这个市场经济的冲击，整个垮掉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比如说你的父母下岗，你的亲戚朋友啊，这些所有这些整个这些东西都来。在我住长春的时候，那时候好多的烂尾楼，
是是是，
好多被抓的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房地产相关的这些官员被抓，
嗯，
导致这些这个工程进一步的这个滞后啊，就是城区本来是可能是破烂的，就是不是很先进城区，然后都推倒，然后准备盖，这车我已经盖一半，大家觉得这个现代化的新都市已经就要起来了，
嗯，
在中间卡停了，
停了，对，
一切都告诉你说未来不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就我个人来讲，
嗯，
我的生活在我眼里就是和日本的那个宽松一代其实差不多，就是当我上到这个高中、大学开始要面临这个我要进入社会，
嗯，
这个门槛的时候，那一刹那的时候，其实是挺绝望的，
嗯，
就跟我小的时候想象的是未来那个美好的未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面对现实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小的时候就讲说，好像你只要好好上学，你毕对
对对，
你毕了业，你一个有你比你光明的多的一个那个，
就是那种按部就班获得美好前景的那种。
但那个
现在很多父母也是这么说。
对，等我到了那个时代，我发现我很可能过得还不如我的父辈，
是是是，
我很可能不仅仅是不好，而且很可能是一个，对吧？就是这个。我很可能，我父辈人好歹还有房，好歹还有，对吧？好歹还有一定稳，
这个太直观了。
好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对对对，
好歹有一份可以养家活命的技能。
嗯，
但
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但可能这跟我自己有关系啊。可能我比如说我学艺不精或者怎么样，但最起码我到了很多跟我同龄人到了，比如说大学快毕业那个时间点，你会认为自己身无长物。
对对，
这个就像一个就是身无寸铁的人，就跟巨人那个世界一样，一个
秀之前的绝望是吧？
对，刚刚从他们那个训练校里毕业的一个，
然后你面对
没有什么生存技能的人，就给你推到了墙外的那种感觉，所以
直接上前线了就。
所以就是，虽然他这个作品本身，因为这个作者好像接受一个采访就说过，有人问他说你这个墙到底有多大范围啊？
嗯，
他说过说最外圈那个墙和咱们日本的面积差不多。
嗯，
说过这个话，所以其实他这个作品里就是从日本的历史也好。社会也好取材，包括他这个作品本身影射日本社会，
嗯，
这个事是得到他自己作者本人的这样一个首肯的，就确实他就是这么想的，
嗯，
所以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跟我同龄的人一定也能从这个作品里感受到，是在这个九十年代一直到
读出这种感觉，
最近这二十年的这个过程中，也能有一样的这个切身的体会。
嗯，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才有这种国际性，有这样的这个，至少在我们东亚范围内有很好的、这个，
欧美也很受欢迎了，
欧美也受欢迎。
对，
对，那就是在韩国的话，就是巨人的解读就是。
那就太政治了，
几方面吧，它有几方面。一方面来讲的话，是一个，因为韩国你知道，它本身来说是长期处在战争阴影下的这样一个国家嘛，它面对的这样一个巨大压力，那么很多人会把这个巨人解读成这样。另外就是说，韩国的读者他对于里面这种就是精英阶层、官僚阶层的腐败，
哦，
他是特别感兴趣的，讲说这个东西非常现实，
哦，他们对这个比较有感，有
对比他比较有体会。那么就是说，在香港的认知就是说，巨人是。因为香港本身来讲的话，它就是一直有一个这样一个城邦观点嘛，啊，那么它，
嗯， 你感觉你跟话题要往上一个很危险的方向去啊？
能控制住。那么就总体来讲的话，就是香港的读者他会认为，就是这种无形的压力，实际上就像墙外的巨人，那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伸进来。
香港跟经济在这个新世纪里跟日本，
因为它的经济也是走
一个
下行的过程，
然后
对
对
对
对。
那么就是包括说是读者或者说是这个世代的青年吧，他在归因的时候去寻找一个文化根源的时候，他会试图去寻找一些现象，然后把它和这个作品里边的内容来对标。
嗯，
这也很正常，
对，是很正常，对。所以说总体来说的话，这巨人本身来说，在整个亚洲的文化圈里面，它被读者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解读。那么从我们最开始给自己洗的那句话来讲，这就是文本的多异性，
是
这些事情在健身创他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
他肯定想不到，
他是想到这些东西的，
是、
对，他也不会想到，就是说2009年我开始连载的时候，2011年来场大地震，我操，这个太神了，对，
是，
对。就是附加于他其上的一些就是意象的一个隐喻的这样一些解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他这个作品产生之后我们给予他的这样一个，
它是社会和作品本身一个互动，其实
对对对对
对，
尤其是现在这样一个，就是你包括说刚才大巴像介绍说那个健身创本人他也经常去看网友的这样一个猜测嘛，
对，我感觉他特喜欢看网友评论
一个网就是这个网络时代的一个创作者，
对，那么在这种过程之中，实际上就是我们不能说他是唯一的一个创作者，那么他的所有读者在这个互联网时代都是他的一个创作者的一部分，
社会和这个客观对他都有一些影响，
对，会推进他，或者说是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他的观点，
没错，
很有道理，
对，
行，反正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呢，就是还是说这个作品啊，他就是能够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和大家的喜欢，就是它有偶然，刚才我说的偶然必然这些东西，它其实在这个作品
包括从2009年到现在一些事情吧，
对，
包括经济环境、
社会、
包括地震、包括社会
影响作品，然后作品反映社会，然后这样一个来来回回这样一个
互相作用的
过程啊，诞生了这样一个很有趣的作品，所以我们值得我们再花时间再聊它一下，是吧？行，
那么就是也欢迎对于经济或者是对于社会有了解的朋友们，在这个评论区，
咱们仨这节目最后怎么老是就是变成这个方向呢？
哦，我也不知道，大妈你下回选个好点，选轻的。
对，对，选个、
那个什么，那个《血光假面》还没录呢，
突然要录一个很重口的东西。
甜心战士也行啊。
啊，好好好啊，行，那反正时间也差不多，咱们这期就聊到这儿啊，也期待咱们这个评论区里咱们互动一下啊，
好好好，
这个、聊一聊大家的感受，
这也是些讨论节目，其实也不光是作品本身吧，
是，
也包括我们的社会嘛，
好，哎，那就大家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哎，
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